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直播。逢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还有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1点呢，素琴都会在这里啊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如果你有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这一方面的教育方面的困惑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借着空中辅导的节目或者是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让我们能够陪伴你，也让我们能够让你回归于圣经，来看神所设立的婚姻，神他希望我们怎么样去养育我们的后代。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我们不单单是关注婚姻家庭，我们也关注你个人的灵命的长进，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先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灵命先能够刚强，先能够真的是能够被神使用的时候呢，相信在这个家里面，神也必定会借助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家人。那讲到辅导的热线的时候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如果你不方便在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直播的时间打电话进来，或者是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打电话进来的话，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的。我们空中辅导有很丰富的资源，之前我也介绍了。那今天我想介绍一下，就是有关于职场方面的，有很多人在工作上面也需要一些神的恩典的时候呢，在职场上面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见证神呢？职场方面的教导，我们有这一方面的特辑的内容，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空中辅导的网站里面去找职场见证的职场系列。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有访问6位专家来讲这个职场方面，都是一些负责人的，我们说是公司里面的负责人，还有特别也邀请了王凡牧师跟我们讲职场，在职场上面怎么样荣耀神。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刚刚来接这位张姊妹的电话吧。喂，张姊妹你好吗？
哎，师母你好。
你好，张姊妹。
哎，
是很高兴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想咨询一下师母，就是关于教会中就是大龄女孩嘛，就是可能在立志在主里面找嘛，年龄可能越来越大嘛，然后就是很烦恼吧。
嗯，
就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时间没有到呢，还是就是像个人的选择的问题。
你说大龄女孩立志在主里面想找对象，但是不容易，对不对？的确是不容易啊，我觉得不要说是那个大龄，其实呢，如果就算是今天你25、26，要立志在主里面找一个就是有共同信仰，又明白神设立的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也不容易的，对吧？所以现在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跟你本人有关系呢？
跟我本人没关系。就是主里的就是肢体吧，小孩，我的父母亲很着急吧。
哦，就是不是你，你是做父母的吗？
我是做父母的。
哦，所以
小孩，
你的女儿的问题对不对？
哦，不，我女儿现在还，反正我女儿嘛，她小还小吧，反正这个事情嘛，放在祷告上，就是 就是肢体，就是几个
有教会的肢体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刚才听你的声音，我觉得你好年轻，好年轻，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一个还没结婚的人，是大龄的？但是你结婚了，你有小孩子啊。刚才你讲的一句话呢，我想稍微给你提醒一下哈。你说你有孩子，但是你就是把他的婚姻放在祷告里面，对不对？
对对对。
嗯，放在祷告里面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够只放在祷告，然后把责任推给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从小要带领孩子认识神，然后从小让孩子跟神建立关系，从小让他认识婚姻，神设立的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当你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引导他的时候，将来他去找对象的时候，他才明白为什么要找一个主内的肢体，而不是之前什么工作都不做，然后呢等他有一天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你就要求他说你要找一个主内的肢体，对不对？对呀、啊、所以我不太清楚你们教会的情况。教会一定有很多的主内的肢体，他们的儿女呢现在可能面临了这个交友恋爱的问题啊，或者是谈婚论嫁的这个年龄了，但是可能要找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也不容易，对不对？
嗯
嗯。我在节目里面哈，过去这几年我一直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当然呢，我们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个主内的，但是千万不要说他是信耶稣的，他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哦，
对不对？
嗯，
因为不代表他信耶稣就是属于跟你的另外一半了。因为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异性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虽然两个人有共同的信仰，但是也要处一段时间，两个人的想法，两个人的价值观，两个人对婚姻的看法的一致。虽然对方是信主的，你也是信主的，但是两个人如果是对婚姻没有一致的看法的时候呢，他虽然信耶稣，但是也不容易走在一起啊，对不对？
哦，嗯，
对。所以我真的是要说，我们的儿女，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有共同的信仰，而且真正的努力的两个人去为了这个婚姻的缘故呢，去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去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但是这个呢，我们要从小就要引导我们的孩子，让孩子知道婚姻是什么。尤其是神设立婚姻的时候，男人跟女人的这个角色不一样啊，对不对？
嗯，
今天很多的人呢，他们结婚的时候呢，就想去找一个，首先很容易就是被对方的外貌吸引，然后呢就说啊，他是信耶稣的，太好了，那我跟他交往。再就是希望结了婚以后呢，就是你要让我幸福，对不对？
嗯，
那个幸福是不是别人让你幸福，而是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够拥有这个幸福的，对吧？
嗯嗯。
我不瞒你说哈，我刚刚上个礼拜，就是礼拜三听完电话以后呢，我去了一趟台湾。因为什么呢？我要去参加一个婚礼。我去参加那个婚礼，因为是亲人的婚礼。我参加婚礼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也不舒服，因为我后来我知道，哎，这个男孩跟女孩结婚，但是呢，发现他们两个结了婚不在一起住，那我就觉得奇怪。我说那为什么要结婚呢？两个人彼此相爱。我说那什么原因造成他们不住在一起呢？因为大家都觉得就是说女孩子觉得男孩子没有给他预备一个他觉得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家，而男孩子呢又觉得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大家各自说是结了婚，但是各自回自己家住。
哦，那还是不行。
那当然不行。所以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我们的听众哈，你的孩子现在小的时候呢，你不要就笑一笑，这不行。但是呢，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的孩子不这么做的话，你今天就要努力了。 我看到新娘的时候呢，我就问她，我说首先我恭喜你们结婚，我说结了婚以后住哪里呀？她说各自住各自的。我说为什么？因为她说男方还没有买房子。我说男方没有买房子，那你们急着结婚干嘛？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爱他，你跟他结婚的话，他没有房子，你也跟他一起努力嘛，对不对？而不是各自过各自的。所以我就问他了，我说那如果男孩子没那个能力买房子的话，你们就这样一辈子就这样各自过各自的吗？我说那何必要结婚呢？我也没有很客气的就问了他一句，但是我就觉得很难过，你懂吗？怎么现在的风气，现在的社会，现在的这个社会给孩子的错误的价值观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嗯，
所以我真的是要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啊，神把救恩给了我们，最宝贵的救恩给了我们之后呢，神就设立了婚姻。这个婚姻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守住，不可以被这个世界的错误的价值观，就是把这个神设立的婚姻的这个正确的价值观冲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好好的守住，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守住神设立的婚姻，你明白吗？
嗯嗯，好的，谢谢师母。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张姊妹，你今天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能够在教会里面呢提醒一些弟兄姐妹，对不对？
嗯嗯，
对呀、啊，而不是到时候就说，哎呀，找一个信主的真的不容易，真的很难很难，的确不容易啊。但是你本身如果是你很清楚，你也有信仰，你更知道婚姻大事在神的手中，你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的时候，神不会亏待你的。
哦哦哦，还是等候神的事情。
嗯，我想问你，你的孩子多大啊？
我小孩有20岁了。
你的孩子20岁，你只有一个孩子吗？
对。
是女儿还是男孩啊？
女孩
更要好好的保护她，对不对？
嗯嗯。
对呀、啊。我觉得你现在的女儿呢，我不知道她的信仰的程度是怎么样，但是你现在就要提醒她，鼓励她，就是跟她分享这个世界给我们的错误的这样的婚姻观，跟圣经里面的正确的价值观，而且也要让她知道在走进婚姻之前要怎么样预备自己，对不对？
哦哦，是的。
她有信耶稣吗？
对呀、啊，他从小的时候信，但是现在嘛，各方面就是要灵性，可能也不怎么多圣经嘛，我觉得也是我自己的亏心吧。
所以我觉得你要帮助他的是，就是说让他这个信仰呢，不是你强加给他，而是让他从心底里面去经历这位神。为什么妈妈一直叫我信耶稣呢？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让他自己去经历。让他自己在患难当中也能够去摸索，去寻求神。他有一天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他就知道啊，我相信的这位神，妈妈叫我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这个信仰的根基扎实了的时候呢，以后你再给他一些其他的东西，再给他一些圣经里面的婚姻观的时候，他才容易接受啊。
嗯，求主怜悯。
明白吗？所以你今天主要就是想问这个，在主里面大龄的女孩在主里面找一个合适的对象怎么办？还有一点我要讲的是，记住你的电话，也让真的是，如果是今天自己的年龄已经到了适婚年龄，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的时候呢，也不要因为如此而觉得自己很失败。首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这些大龄的孩子们建立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对不对？
嗯，
在主里面让神满足我们，让神能够充满我们。当我们先有了神的时候，就算是今天我没有另外一半，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的时候，活得很有自信，活得很美丽的时候，也照样的 活出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呢，那个就不一样了。
嗯，对对，
对吧？我也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姊妹她讲过年的时候嘛，就是不信的人都是一步一步的来执行，然后呢，她讲的时候可能讲，哎呀，她家我妈信的，我妈就信那个。
嗯，
那可能讲姊妹她也晓得，她可能不行哦。
不行，你们教会这个讲台上面的侍奉有没有给你们这方面的教导啊？
讲台上面应该也有。
有没有讲婚姻是什么？就是对于这个适婚年龄的孩子们这一方面的教导有没有啊？
教导应该是有的。
有吗？
有的。
如果有的，
是有的。嗯。
也应该，其实我觉得教会讲台要讲一些圣经里面的这个婚姻观呐、神设立的婚姻。我常常在这里说，这个找对象呢，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嗯嗯，
很不容易。
讲台上面可能就是讲的质问比较多吧，就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其实我常常说，这个信仰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是有直接关系的，也需要讲一些这一方面的，比如说择偶的问题。对不对？
嗯，
择偶的问题，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成功的婚姻是在于你选择配偶。如果你选择正确的话，你的婚姻就成功了一半；但是你选择错误的话，婚姻几乎失败了一半，对不对？
嗯。
但圣经里面呢，没有很清楚的给我们这一方面的一些指引，比如说你怎么样去选择另外一半。但是呢，有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第24章，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叫他的管家怎么样帮他的儿子去找媳妇儿。你说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就能够看得出来，我们选择伴侣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选择。信仰要相同，爱主要相同，对不对？都有啊，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创世纪第24章要去看，一定要去看。这样的时候呢，就能够知道。我是希望，如果你看到教会有很多的家庭，有很多的大龄的孩子，他们在找对象上面有一些迷茫的时候呢，其实就应该跟教会的传道同工，或者是教会的传道人去讨论，是不是应该给他们这一方面的教导，让孩子们从圣经里面来明白神的心意。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对象。明白吗？那
还有一个事情，师母，
是
就是也是一个信主的家庭吧。
嗯，
就孩子他可能有狂躁和那个抑郁吧，就是到了青春期啊，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情况可能就是精神方面的吧，以前到医院去看过，但是小孩子他不愿意吃药，然后现在嘛，就是好像就是很消极的，就是这样，就提他去，就是反正到时候各地饭给他吃，他愿吃嘛就吃，不愿吃就输给，然后另外就把手机给他玩，然后就觉得这样子下去不是他神不愿拯救哦，可能我们人也有健康责任吧，应该真的在这知识范围啊很迷茫。
嗯嗯。如果是他有狂躁症和忧郁症的话，我觉得一定要看医生的。如果像你现在讲的是年轻的孩子的话，一定要好好的治疗。你听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廖医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做父母的，为什么我常常强调要关注我们的孩子，不要因为了为了赚钱而忽略了我们的孩子。孩子越年轻越小的时候患精神方面的疾病的话，他康复的怎么说吧，就比较难，你懂吗？
哦，
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患了这样的病。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是在40岁30岁患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呢，康复的比较快，但是越小的孩子患这样的病康复的越慢。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关心，千万不能忽略，知道吗？
哦，是应该鼓励他带他去看还是怎么着，但是他不愿意吃药，他把药含在嘴里，然后他过后他又把吐掉。
这个孩子我相信呢，不单单是表面你看到的他的精神上面的问题，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你们也要关注，明白吗？
嗯，然后就是可能他小的时候信耶稣，然后就是像根据他现在生病的情况，就是讲到耶稣的话他就比较反对的。
嗯，所以呢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在他的心里面解不开，而又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又缺乏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做父母的应该能够察觉到的，要关注的，而不是只看到表面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就给他药吃。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嗯，还是不太懂。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
看的还是什么关联？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你看到的他是有精神疾病，对不对？他有精神，
他自己的父亲就这样，他没病，他是懒，他这样。
嗯，所以呢，这就是问题在这里了。父亲观察不到孩子的需要了，他表面上我们看到他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我们就觉得他应该吃药，但是比吃药更重要的是，他内心还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办法解开的时候。你只吃药只是好了一半而已，
一方面，但是他不愿意沟通，不愿意讲。
嗯，不愿意沟通，不愿意讲，不是今天才这样的，对不对？这个一个孩子他的个性不是一日造成的，是慢慢慢慢累积下来的，所以做父母的责任是很大的。我是希望能够具体的来讲一些实际的情况。那因为你提的这些问题呢都是比较广泛一点，那张姊妹，我想我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因为后面还有人在等电话，但是呢我也希望你们教会你看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有需要的主内肢体你让他们直接来电话好吗？
哦，好的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
神没有应许人生路上永远鸟语花香，但神却应许他永远在你我身旁。虽然乌云密布，但抬头仰望神，你会看见云上有太阳。空中辅导，愿意和你一起走过风雨，经历神的爱。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24分，那整个节目的时间呢是1个小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好，下面继续的来接听朱弟兄的电话。喂，朱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
哎，很高兴和你连线啊。
是啊，我也很高兴啊，朱弟兄。
嗯，我听咱的节目听了有好几年了。
哦，听了多久啊？
有3-4年了吧。
哦，太好了，听了3-4年。
嗯。
嗯。对你有帮助吗？听了3-4年。
嗯，很多帮助，总之从生活上的方方面面吧，都能够学习很多东西。
哎呀，感谢主啊。
嗯。
嗯。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这段时间吧，感觉心理上出了一些问题。是。
哦，你说说看。
嗯，我这边是做那个化妆品代理的，自己做一些生意嘛。
是。
然后平时那个就是生意上的压力也比较重。
嗯。
然后呢，之前的话还能扛得住，然后就这一段时间吧，感觉都是非常的就是焦虑，然后有压力产生了焦虑，
嗯，
然后现在最主要的是恐惧，
哦，
就是总是害怕，
是。 那
就也缺乏那个自信心，就是没有，就是感觉很愁苦那种感觉，也没有喜乐。
你说你焦虑，你恐惧，你焦虑些什么？你恐惧是什么？能具体讲吗？
我感觉有感觉，就是你看有工作上的压力吧，做生意上的，然后产生的就到时间久了，我差不多又做了10年了吧，现在感觉就是有压力，产生了一种焦虑嘛，就是生意上一些焦虑，现在就是最主要表现就是害怕，就是恐惧那种。就没有就是害怕，就是害怕出错，就是一些问题，然后就是没有一点自信吧，就是也感觉很，就感觉不高兴，就是很愁苦，
心情不好，
然后
我可以问一下你做这个生意哈，就是卖化妆品，你做了多长时间呢？
有10年了。
你是老板吗？
对对。
哦，那这10年你这个有压力，有焦虑，有恐惧，没有又没有自信心，是最近才这样吗？还是过去也是这样？
之前就是总感觉压力嘛，然后出现焦虑和恐惧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是这一两个月。
这一两个月。
是
生意。
就是现在比较。
是你的生意不如意才这样吗？
感觉很一般吧，生意是。
但是能还是能维持生活，对不对？
感谢主吧，还是也够，生活上也够用了，是吧？
生活上够用，但是我觉得弟兄啊，如果是你做了10年，而你的这个生意也没有赔本，就是没有亏本，就是有一直在赚，但是赚的不是很多，又能够维持生活的话，为什么会突然就有这样的焦虑跟恐惧呢？
就是感觉就是特别是这两个月吧哈，然后那个跟这个恐惧害怕特别的厉害，就是没有一点自信。就打个比方，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说哈，就比方说今天咱们直播是那个，就是19点7点开始哈。
是。
然后我就是有时间就想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比如说这个19点是几点呢？是7点吗？一直在想这个很简单一些问题，是不是7点呢？然后呢，脑子就一直在想，我想的对不对呀？就是害怕会不会想错呀？会不会记错呀？然后就不停的想，一直想脑子都发胀，反正想脑子不会转，然后呢想的多了，然后心跳也加快，就是想的身体也不舒服，然后想着就是脑子里面呢一直是想这个问题，一直想想到自己就是浑浑噩噩的，就是那种感觉。
你有结婚吗？
我今年结婚了，我今年44了。
哦，声音很年轻啊，所以你有家庭，对不对？
对对。
家庭生活都好吗？夫妻关系都好吗？
都没问题。
比如说你刚才举的例子，我们的直播是19点，对不对？也就是7点。
就是一些简单的问题。
啊，也是7点，但是你说这个问题你会想来想去，但是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你拿那个表啊，或者是时间来看一下，你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嘛，你就不需要去
想
啊。
我在想，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你看开车出去看红绿灯哈，
是，
然后有很多红绿灯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圆灯，有的箭头灯嘛哈，就是有些时候就害怕这个灯会不会看错呀，这个每个灯的显示的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啊，红灯控制是哪个车道啊之类的，也想这些简单的问题。
以前都没这个事儿，但是现在才这样，对不对？
就是害怕出错。
哦、是。你说这两个月一直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你也没有去看看医生。
没有看，因为之前也有这种情况，只是说 不严重嘛，然后这两个月感觉非常严重，我就是恐惧的最根本最主要的就是恐惧，就是害怕就是出错，就是遇见一些问题啊，害怕出错。比如说你要做账的话，记账的话，快就是害怕这个账也会记错呀。就是人家比如说看时间啊，你像18点了是几点了？哎呦6点，哎呦是不是6点啊？就一直想是不是啊？还不是不是记错了？再算一算是不是？就是类似这样的简单的一些问题哈，
是
就脑子里面反复的想，反复的想，就是恐惧的，就是遇见问题就是害怕出错这方面。
那个你的妻子跟你一起做生意吗？还是你一个人做生意啊？
之前跟我一起，现在他不管生意上的事了。
你有跟你的妻子沟通讲这一方面的你的情况吗？
我之前都从来没讲过，就是这两天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跟他说了，他说他也建议跟你连线。
我觉得你要讲，你不要憋在心里面，你要跟他多说。
原来也不好意思，然后呢也没说嘛。我之前过年跟他说想让他管你生理上的问题，跟他说他也不听也不管。然后呢我没跟他说我心里面的想法，也没给他我心理上的问题也没给他讲。然后呢现在就是搞得我现在恐惧的非常厉害，实在没办法了，现在给他讲。
是是是是，下一次不要等到恐惧的没办法的时候才跟他说。我觉得我常常说夫妻一定要多一点的沟通，因为呢我们要多讲，对方才能够知道你的感受。如果你不讲的话，他就根本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我鼓励你，你的妻子是神赐给你的另外一半，他有这个责任来帮助你，也聆听你的心声。我觉得夫妻之间都是这样的，我们心里面有一些压力跟重担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应该我们的另外一半，除非他不信耶稣，除非他跟你的关系是非常的恶劣，那你跟他说了也没有用。但是你
不是他为人很好的，他也是我信主也是他带我去信主的。
对，
他是基督徒，然后他跟你连过线的，连过两次吧，应该是。
哦，那真那
河南那个刘姊妹嘛，
是是是，所以这样的话就特别感恩你有一个真正的爱你的妻子。我觉得妻子就有这个责任来聆听，来比如说如果你的妻子知道你刚才讲的7点钟晚上7点是不是19点这个问题的话，你的妻子在旁边就可以温馨的来帮助你理清，那你就可能不用在那里胡思乱想。当然了，开车的时候呢可能是你一个人，或者是他在旁边的时候呢，你说哎呀糟糕了，我现在头脑子里面又乱了，又在那里想这个红绿灯过了应该怎么样啊，也停下来之后绿灯开了以后我要怎么走呢，那他可能在旁边再给你理，就是理一理的话，可能在你的头脑会再清醒。但是我觉得哈，我现在跟你这样谈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如果是这两个月的情况严重哈，严重的话，我是建议你去看看精神科的医生了。
哦，
要看一看。或者是今天是几号啊？今天是21号嘛，对不对？那我们4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有廖医生在这里，你就把这个情况跟廖医生谈一谈，他是医生，他是专家，看看他怎么说，或者是他建议你应该怎么做。好不好？
哦，行啊，4月第二个礼拜二啊。
对，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你一定要那个时候，一定要在那个时候打电话来，因为那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
哦。也是这个时间哈，
对，你就要早一点打了，7点钟一开始的时候就打进来，相信你就有机会跟廖医生连线，好不好？
我就说我也听你一直就是听这么久你辅导的，感觉你辅导各方面我感觉都很好，就是今天晚上就也写就是想给你连一下线嘛，听
是是，
就是也听一下你的就是建议，你的辅导是。
那所以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就给你分析嘛，你的生意没有说亏本，让你喘不过气来，有这个债务，那这个呢你能够维持生活就要感恩了，是不是？尤其是这几年疫情之下，你知道每个人都戴着一个口罩， 尤其是女孩子都不化妆了，但是你卖化妆品还能够维持生活，这多感恩，对不对？
嗯嗯，
我们要多感恩，多赞美神，多去想一些感恩的事情。一有压力、恐惧或者是没有自信的时候呢，你自己不要一个人扛着。你来电话当然很好，但是你不能常常来电话，也不能常常跟我连线的时候呢，你就跟你的妻子讲，让他去为你祷告，让他能够分担你的这个压力。
嗯，
第三方面就是我建议你可以的话你去看医生，如果你觉得我再等一等，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跟廖医生联系完了之后再听听廖医生的决定，然后再去看医生，这个也可以。
哦，
好吗？
行啊。
但是我你今天来电话了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听到你的情况，我们会为你祷告的。希望神他的平安能够充满你，他的喜乐充满你。我再次的说，我们要常常的感恩，有这种恐惧焦虑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要把他赶出去，不准他来影响我的生活。当你缺乏自信的时候，你要呼求神，你要告诉自己，在神的眼里你是最宝贵的，你是最棒的，知道吗？
嗯嗯，是的。
对呀，所以你就不要说啊，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常常告诉自己我是可以的，因为我是神用他的宝血把我拯救回来的儿子。
嗯，
好不好？
好的。
我下面呢要播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特别喜欢，就是不要我不为明天忧虑，如果是可以的话，如果是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也能够听一听。好吗？
我这两天一直在听这首歌，这两天是。
好啊，好啊，如果是你过去也听过的话，你就再听一听，好不好？
好的。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也送给你，我不会明天忧虑。
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 酒，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天上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像他们一样，把重担都卸给主，我不为明天忧虑，天父知道我虽不好，但他却仍垂顾我，他医治我的创伤，他同情我的软弱，我知道
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我真的是很喜欢，歌词也非常宝贵，把重担都卸给主，我不为明天忧虑，我知道我主掌管明天，我不为明天忧虑。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继续的来接听韩姊妹的电话。喂，韩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你好，韩姊妹。
你好。
是。
是师母吗？
对，我就是周素琴。
你好，师母。
你好，你好。
我就想那个，我听那个有一个姊妹把你号码就是，然后有问题嘛，她说让我打这个电话，所以。
哦，好啊，你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小孩子的问题。
嗯。
然后我有三个小孩子，然后大的今年就是9月份都14岁了，然后他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不上学了，就是问他说为啥不上学，他就说不知道，就是这个。
他14岁他不上学了。
嗯。
他现在读几年级啊？
7年级，
中学1年级对吗？
啊，都初一，
初中1年级。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想上学的？
就是这2个礼拜。
你有没有问过他原因是什么呢？
我问了，他啥都不说。
2个礼拜之前他都挺好的吗？
不好。
怎么个不好？
就是之前开过前面嘛，就是过完年的时候，他有过一次就是自杀的情况，然后这也是感谢主吧，也是主的保守，就是没有成功，然后，就是他说，也不知道是因为啥，他都不说，他憋着心里他不说，问啥啥也不说，然后他就去上学了，所以说不想住校嘛，不想住校就是。在外面租个房子，就是天天接他送他上下学，然后这2个礼拜不知道啥原因又不去了。
你刚才讲了一个问题挺严重的，就是他过去有自杀过吗？
哦，对。
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多大？
就是过完年。
今年过完年呢？
哦，对。
那才2-3个月前嘛。
没关系。哦，对。
那一次自杀的原因是什么？
他没说，他现在我也不知道。 这个小女孩她就啥都不跟我说。
你的女儿你她跟你的关系是亲密吗还是就那个样？
就是她内向，她有啥事她不喜欢就是跟我说，就这样。
她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吗？什么都不跟妈妈讲吗？
她小的时候讲啊，因为她大了，就是这几年长大了就不跟我说了。
不跟你说，但是你是他的妈，对不对？你是他的妈妈的时候，你应该引导他，或者是问问他，关心他。我就想知道的是，如果是今年年初过年的时候，女儿想自杀，现在又不想上学，这个是跟他读初中有关系，对不对？
嗯，可能是吧，因为他上小学的时候，可能是比较懒散的课。那个学校，然后一进入这个初中，是不是比较紧张啥的？就是问他这个原因，他也不说。
不是，我觉得不是功课好坏的问题。难道功课不好的孩子们靠这个倒数几名的孩子都会自杀吗？不会吧？
对啊，就是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他心里咋想的，他都不跟我说。
你认不认识他的同学？
认识，他以前的同学认识。
现在读中学的时候，升中学了，初中的时候，他们是在一起吗？
不在一起，就是，他在我们这家里住嘛，他不在学校住。
不，我的意思是，他在班上，他们都是一起升到同一个学校吗？还是分开来的？
哦，分开了。
分开了，然后他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学校，对不对？
哦，对。
他到了这个新的学校，有没有好朋友？没有。
有他的一个同桌。
同桌是好朋友吗？
你听那个他班主任跟我讲，他说他几个，就是玩的比较好吧。
玩的比较好，好，那这是从老师那里理解的。那如果作为一个妈妈的你呢？你看到女儿今年过年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情况。你是不是应该把他的朋友都带到家里面，然后给他们做些好吃的，然后问问那个女孩，我的女儿为什么会这样，她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你的女儿不肯讲的话，从她的朋友的口中能不能够知道一点东西呢？
我就是现在就是在问，还没结果。就是过完年那时候我没问，然后他啥都没说，然后就这样休息了一段时间。
另外呢，从老师的口中，你知道他有同桌的同学跟他玩的挺好的，你要观察。那我自己猜呀哈，小学的时候在一起的同学都很熟悉，他的功课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呢，他。进了一个新的学校，尤其是比较内向的孩子，他进了一个新的陌生的学校的时候呢，他需要各方面去适应。初中一年级很难，不容易。如果是个性比较活泼的孩子的话，可能比较容易。但是像你的女儿的话，她要花很费劲儿的去适应一个新的学校、新的环境。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她有没有在学校被别人欺凌？
没有，这个没有。
你肯定吗？
哦，肯定，因为他这个我们这个女孩子吧，之前问过了，他说没有，他在班里他说很好，老师也说很好，同学都啥的都学很好。
那没有理由啊，没有理由他要自杀，没有理由他不上学啊，对不对？
对啊，我就是现在不知道。他一直到现在他都不跟我说。
他在家里面除了你，他会不会跟爸爸说？
爸爸也不会说。
家里面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吗？
啊，
家里面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吗？
他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你们平时对他关心足够吗？
可能也是我大意了吧，我也不知道，我可能是那时候都说他，因为他是老大嘛啥的，可能是我 把那爱给缺失了一点吧。
嗯，
就这样。
现在弥补还来得及。通常呢，做父母的，如果你家有三个孩子的话，老大是最吃亏的那一个，而且父母对老大的要求是高的，什么都是让老大去担当，让老大吃亏，什么爱呢，也是父母把所有的爱关注都放在老二老三的身上，所以这个呢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那我鼓励你，做妈妈的你呢，那首先呢一定要好好的关心他，从现在开始真正的用爱花时间陪伴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被学校，在学校里没有被其他孩子欺凌，也不是没有好朋友的话，他可能真的是缺乏你们的关注，所以你们要花心思花时间来关心他。而且他现在开始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对不对？
嗯，对。
不能够用父母的权威在跟他去批评他，去教育他，而是好像朋友一样的去聆听他，这样的时候呢他才能够愿意跟你去谈心，好吗？
嗯，好的。他现在就是两个礼拜没上学，然后在家就是刷刷视频，爱看小说，
不行，
画画
不可以的。你一定要鼓励他上学，哪怕他去晚，或者是他不专心也无所谓，但是呢一定要坚持让他上学，不然的话他如果养成这个不上学的习惯的话，就毁了他的一生了，好吗？
嗯，好的。我就是跟他说呢，去上学，他就说不知道。
嗯，原因我觉得慢慢的去摸索去看，也跟老师多一点的沟通，再加上他的好朋友，你多关心，从他的身上去找出原因来。我们也特别为你的孩子祷告，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的来电话，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再继续的关注你的女儿，好吗？
嗯，好的，师母。那都是啥时候可以打电话？
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那段时间来电话的话，可以我们谈的比较久一点，因为现在是直播，可能谈的就比较没有那么深入，或者是礼拜二的7:00到8:00，你第一个来电话，我们就能够谈的深入一点，好不好？
哦，礼拜二、礼拜三是吧？
对对对，好吗？
嗯，好的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韩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赶快来接听李姊妹的电话吧。喂，李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世摩。
哎，
你
好。你好，是
今天又给你打电话了。
是，李姊妹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上次不跟你说我做完一个心脏手术，现在刚好一点。
哦，是啊，上一次来电话
啊，刚好一点吧。但是就是我丈夫现在又住院了，他已经住了有个3-4天了吧。哦，他现在是就是3天以前他晚上突然半个身子不能动。
哦，
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结果一检查是脑子出血，血压也高。
那是中风吗？
反正这两天反正是大夫一拍片子是脑子有点出血。
嗯，
胳膊软，腿子反正整个半个身子都不太好使，反正是。
哦，是。
现在在医院里住着呢，我呢心里面。现在总是为这个事，我心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时候我就自己在家里，我就真的在主任面前，我就想哭，反正是。
嗯，一定会
的。因为现在我刚好一点，因为现在医院里我也就是儿子在医院里，就是照顾我的丈夫着呢。现在也没人照顾我，我自己反正也就自己照顾自己吧，反正简简单单的吃一点，反正是也不能累，一累也受不了。我就心里发愁，我说。丈夫要是回到家里面，还要我来伺候他。
嗯，
我你想吃喝拉撒都得我伺候，我心想我这身体现在恐怕那么累我也受不了。现在你娃娃们也靠不上，现在娃娃们现在还要上班呢。现在这几天娃娃就是在单位请假了，就是在医院里照顾几天。
哦。
如果要是回来的话的话，还得我伺候，也还是还得我伺候，他们也弄不了个啥，我就心里面总是觉得这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现在是。
我能
啊，就是我害怕我就弄不动，我现在我再一累，我再有个那个什么的话，你心里就是总是心里现在就是为这个事情一天到晚的惆怅的很，哎呀，难惆怅的很。
嗯。
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是有时候真的，就今天晚上给你打个电话也请教你。
嗯，千万不要说，
我想让你帮助我一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李姐妹，千万不要这么讲。我觉得呢，我们要为你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无论是谁都会有些难过，都会有些担心忧虑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知道你现在遇到的困境。他知道你的情况，他也知道你的丈夫的情况，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当我们去依靠神的时候呢，神一定会给我们开出路。所以我们要用信心去依靠神，仰望神。你刚才把跟我说的那些话，你也可以告诉神，你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刚刚好了这么一点点，我担心我们两个出院回家了以后，我怎么照顾他。你就可以这样跟神说，那神就会听，神听了，神会感动人心的，神会感动你的儿女，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来伺候你们，来照顾你们，但是一定会有方法，他们会雇人也好，或者是找亲戚朋友也好，或者是感动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来帮助你，来突破，来度过这个难关。不要像我们刚才的伯德那首诗歌所说的一样，先不要为明天忧虑，好不好？我们先活在当下。感谢神，我的丈夫他不舒服的时候能够立刻的入院了，在医院里面能够接受治疗，这是要感恩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如果他没有及时的到医院，他如果是脑出血瘫痪在家，那可不得了了，那你就更着急了，你还动不了，你还在医院，是不是？
嗯，
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呢，我们不要只看苦难那一面，我们还要看感恩的那一面。当我们从感恩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神他一定会给我们开出路的，明白吗？
嗯，感谢主。
对，所以我觉得李姊妹啊，我们要为你祷告，真的是求神安慰你，求神与你同在，帮助你把你要把这个重担交托给神。另外呢，你现在呢先顾好你自己的身子，对不对？你这样的忧虑是一点用都没有，对你的身体也没有好处，所以先顾好你自己，你也把丈夫交托给医生，给神，相信神会带领的。等你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到时候再看，神一定会引导你的儿女，或者是给你开出路，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你，好吗？
是呀，因为现在我就一个儿子，你
放心，姊妹啊，姊妹不用想那么多，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当他们知道你的情况的时候呢，你也把这个带祷事项发给他们，让他们为你守望跟大家带祷，因为时间到了。真的不好意思，直播时间到了，我只能跟你讲到这，好不好？
好的，谢谢。
好，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哈，这是李姊妹的电话。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真的是要为这些主内的家人感恩，也为他们守望跟带到，也谢谢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